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这儿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领受神的教导和祝福。今天阿摩斯书第四课，老师要继续和我们谈神降灾的原因，要告诉我们，我们当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在这一课里，老师会和我们谈到各种灾祸的警告，要选民归向神，宗教生活的问题，还会谈到灾祸连年的原因。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在空中再次和您见面。我们能够花时间来查考神的话语，那是多美好的事情啊！盼望神的话时常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但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使我们天天活在他所赐的喜乐当中。今天我要和您一同进一步来查考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四节到十三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题目出自四章十二节，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专门研究古代中东的历史学家很喜欢读旧约先知书，好像列王记啦、历代志啦这些历史书，因为他们告诉我们很多当时候的事情和人物。但是先知书却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当时候的背景和生活方式，以及当时候的人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历史书和先知书一起来读的时候，会互相的光照，彼此的帮补。这样，如果我们把历史书比喻成骨架的话，那么先知书就像骨架上的肉。阿摩斯从南国跑到北国去，第一次的讲道，就是从第三章第九节一直讲到四章的十三节。从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罗波安二世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好比说他们的房屋、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宗教仪式等等，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深深地引起上帝的不喜悦。从生命记六到八章、十一到二十六章能够看出他们的生活离开神原来所给他们的理想有多么的远啊。这一段在三章第九节开始，如同我们上一回所讲到的，先知先邀请那些自古以来所有的仇敌非利士人，包括埃及人，一同来观看神要怎么样审判他自己的选民。这是何等丢脸的事啊！三章九节到四章五节特别指责以色列的两个城市，他们当时候的政治首都撒玛利亚和他们的宗教中心伯特利。这位牧人阿摩斯能够用一些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他们，比如三章十二节有提到的狮子抓吃小羊之后只剩下的只是两只腿半个耳朵，而上帝惩罚以色列人也只会剩下极少数没有灭亡的人。巴山是约旦东边的高原，非常适合畜牧放羊，所以在四章一节阿摩斯又用这些又肥又懒惰的母牛 来描写撒玛利亚城中那些既富裕又骄傲的人的他们的老婆的真实写照。从列王记上12:32-33当中，我们知道伯特利的祭坛是耶罗波安一世为拜偶像而设立的。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主前第八世纪的以色列人的话，就要用4:5里头所提到的，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那些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喜爱为人生的准则，因此就放弃了诚实而公正的标准，发明了神根本没有命定的一种崇拜方式，甚至还以此为夸口。他们所过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使许多贫穷人受苦。这一切在神面前都是神所厌恶的。阿摩斯说，神必定以战争来惩罚他们。美丽的建筑物必会倾倒，假的祭坛必会倾伏于地，以色列人或被杀，或被掳去做奴隶。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头，我们可以看见从亚述帝国的雕刻石板中，看到他们怎么样用真实的鱼钩来勾住人的鼻子，把可怜的奴隶从城中带出来。日常的生活态度和动机错误的时候，连去敬拜神都算是一种犯罪。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小心，时时检讨自己。4:6-13就记录了神在前面几年怎么样以各种的灾祸来警戒他所爱的子民。饥荒呢，还有旱灾、昆虫、疾病、战争的失败，主要都是要提醒他们应当赶快悔改来归向神。这些灾祸并不是证明神恨恶他们，而是更加证明神爱他们，愿意他们回到神的面前。英国有名的大文豪鲁伊斯曾经这样说，我们宴乐的时候，神向我们低声细语，借着良心，他比较清楚地向我们说话，但在我们痛苦的时候，他对我们大声叫喊。人的痛苦常常是神向耳聋世界的扩音机。这段话意义非常的深入。当我们享受安乐、平安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时常的留心神向我们说话。这个时候，神向我们的话都是低声细语。但是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别忘记，这也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最好的一个工具。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他是大声的叫喊，让我们发现，也让我们留意，神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神借着这些苦难来提醒我们，来向耳聋的世界用扩音机的音量来向我们说话。神人人爱我们，神人人要与我们同行同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深的了解今天经文所提供的信息是什么。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来研究。第一段是从4:4-5是提到他们宗教上的问题。第二段是6-11提到他们过去灾祸连连的状况。第三段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的信息，12-13，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好了，以色列人他们在宗教上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4:4，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 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按时的朝圣，按日期的献祭，按宗教上规定的献上，到底他们错在哪里呢？到底他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呢？起码有三方面他们是做错的。第一个是不当的场所，无论是伯特利也好，无论是吉甲也好，都不是应该用来献给耶和华的场所。要去献祭应该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问题是老早一开始就在耶罗波安一世的时候，就在伯特利为他们制造了献祭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一开始就在错误的地方、不当的场所进行他们宗教的生活。不当的态度，他们是用有效的来献上，这个效在律法书上规定，凡是献给耶和华的都不应该带的效。另外，这个不当的态度，他们是宣传报告给众人，怎么会把自己所做的要去宣扬出来呢？他们只不过是向人表白他们做的有多么的好，多么的敬虔，甚至超过神原来所规定的，就是连甘心祭都献上了。所以一个是不当的场所，另一个是不当的态度，第三个更严重的是先知要指责的以献祭来代替行公义。因为先知说这是你们所喜爱的，他们喜爱献祭，却忘记神喜欢的是真实的一个信仰的生活。正如弥迦书六章八节所提到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期待的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以色列人所做的，弥迦书在第六章第六节里头有提到，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所以以色列人注重的是牛啊、羊啊各种的献祭，但神所注重的却是奉献的人他们真实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什么。以色列人遵守律法上所规定的，又在宗教上大发热心，其实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对，然而他们真正的错误是忽略了敬虔的实意。他们行不义，又不关心有需要的人，剥削穷人的权利。不过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却是非常的认真，甚至超过律法上所要求的。所以这里说，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他们不止一年献祭一次，他们是天天献祭。他们不只是三年一次做一次特别的十一奉献，这是根据申命记十四章二十八节所提到的。他们是三天奉上十分之一，因为他们希望借这样可以多添功德。他们献上有效的感谢祭， 就是说他们献上律法没有要求的，同样的期待得到更大的功德。这里提到孝本来在祭物中是不该有的成分，但是献祭的人以为加入了孝，能使祭物更有价值，更能够讨神的喜悦。这里又有提到甘心祭，是向众人宣传报告，是为要热忱地鼓吹他们的宗教敬虔。他们这样做实在是违背了敬虔的精神，这些行动是要叫以色列人喜欢，使以色列人以为他们的忠心能够得着平安和神的喜悦。但是先知却直接的责备他们，这是你们所喜爱的，背后的意思是说神并不悦纳。以色列人之所以这样做，他们认为这种仪式可以满足神的要求，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他们所缺欠的是品德，是敬虔，是爱心，是关怀，这才是敬拜的真谛，而不是形式。神所要的不是外在的宗教形式，神所要的是内在生命的流露。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信仰是否只是外在的一些宗教仪式，按时上教堂，按时读经祷告，按时奉献，按时去做圣工，这些原是好的。不过神更要进一步的来问您，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呢？你是否关心周遭与你同行的人？你是否照顾那些比你更有需要的人？你的生命是否流露出从神而来的爱？别忘记哦，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把一杯凉水倒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的化身常常是在那些贫穷、有需要、别人瞧不起的一个小子身上。那我们是否看得到呢？把一杯凉水放在他面前。所以信仰和生活是紧密关联的，我们当然要去做礼拜、守主日、服侍主，但是这些都可以归类是宗教的生活。徒有这些宗教的生活而没有爱人、关心人、帮助人、内心的诚实，这些生命的果子，那我们就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徒有外在敬虔的敬拜仪式，而失去神所期待的好公义、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接下来是第二段，我们来看看在这些年间以色列人曾遭遇哪些灾祸呢？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所以这里是提到饥荒，牙齿干净表示他们嘴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粮食缺乏表示他们没有什么收获。所以在这些年间，他们第一个遭遇的是饥荒，第二个是旱灾，第七节、第八节，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这里形容的是旱灾的光景，他们要到处找水，却没有办法可以得到饱足。第三个是 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所以第三个灾祸是旱风、霉烂和茧虫，一个是借着干旱的风来攻击他们，另外一个他们所收成的却烂掉了、发霉了，第三个剩下的却被茧虫、一种蝗虫所吃光，所以他们什么收获都没有了。第四个灾祸是第十节，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所以这里所形容的是瘟疫和战争，使他们许多人倒闭在瘟疫当中，在战役当中被杀死。第五个是在十一节，我请服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请服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第五个的灾祸是火灾，他们的城被攻倒，完全不再复原。这个火可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是天火焚城路，天降下火来，这个火也可能是借着敌人的攻陷而被旷火烧光。他们的状况非常凄惨，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他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个一根在火中焚烧的柴被抽出来，显然是还没有完全被烧毁，因为是有神的恩典，也表示是仅仅得救，就好像罗德一家在索多玛、俄摩拉被烧灭之前，罗德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有天使带领他们逃离出城。不过他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却仍然眷恋索多玛、俄摩拉，回头一望变成一根岩柱。所以这个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表达的信息是仅仅得救的意思。整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里头所有的人都被消灭了，连罗德的妻子虽然逃离一半，却是在半途当中也被毁灭。以色列人的光景也是这样，当他们被请服的时候，所剩的不多。不过对于这许多的灾祸，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人不归向神。阿摩斯用很强烈的字眼不断地来强调，你看从第六节，你们人不归向我，到第八节，你们人不归向我，第九节，你们人不归向我，第十节，你们人不归向我，第十一节，你们人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每一次都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五次形容在过去这些年间，神借着饥荒、旱灾、旱风、霉烂、茧虫、瘟疫、战争、火灾、请服来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仍不归向神，他们对神的管教漠然，他们拒绝从神而来的提醒和管教。哦，多么可怜的以色列人呐！年年遭受灾祸，他们 却仍然不归向神，他们却仍然不转向耶和华，向神祈求，求神施恩，求神怜悯。亲爱听众朋友，我们是否遇到苦难的时候，一定要看出是主的管教呢？当然，苦难临到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会可能是自然的灾祸，我们可能会说那是偶然发生的。不过，我想最好的，我们还是回到神面前。苦难是神向耳聋世界的扩音机，他要提醒我们，向我们诉说神的作为。如同美国911事件一样，当双子星大厦被恐怖分子摧毁以后，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在美国许多的教堂挤满了人群，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向神祈祷，求神显明他的心意。的确，911事件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是许多人的灾难。不过，借着这些灾难，如果能够唤起更多人来认识神、敬拜神，苦难何曾不是伪装的祝福呢？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不是要寻求苦难的答案，因为苦难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在其中找寻答案。如同约伯，他对自己的苦难真的是找寻不到任何一个合理的答复。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也没有对苦难直接给他一个回答，神只是显出他的作为跟人的作为是何等的不同，人没有办法明了神所做的。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最好我们及早的来认识神，回到神的面前，接受神所安排的，我们就发现在苦难的背后有神的美意。如同约伯所说的，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是的，许多时候苦难为要让当事人更深更真的来经历这位造物的主。第三段我们就看见，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12节到13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里的意思是接着上面所提到的，神这就许多的灾难苦痛来向以色列人宣告，或是说提醒以色列人要好好的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原来苦难灾祸不断的来提醒以色列人要预备自己，免得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说仍不归向神，仍然拒绝神的怀抱，仍然背向神，走一条神不喜悦的路。神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时常要预备来与这位神见面。所以13节接下来是这样说，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13节是一节伟大的颂赞，先知对神有几方面的描述。第一， 他述说神是一位创造者，那创山造风，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第二，他描述神是启示者，将心意指示人，那个意思就是他把他自己的意思向人启示出来。第三，他是管理者，使晨光变为幽暗，他是管理光暗的主，他是管理日夜的主，他是管理万有的主。第四，他是审判者，脚踏在地之高处的意思是带出审判的威严，好像审判官坐在宝座上面来指挥万有，风雷雨电都在他的掌管底下。这一段和约伯记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约伯对他的患难困惑的时候，神向他显现，问了一连串几十个问题，都是有关神的作为。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创造的问题，管理的问题，审判的问题，约伯都无从回答。不过在问题的背后显出的是神的伟大，人怎能猜透神的伟大呢？如同阿摩斯师向以色列人宣告一样，在过去这许多的灾祸当中，我们要看见的是神，是那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是启示者的神，是审判者的神。我们要认识的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要来归向他，我们要来俯伏敬拜他。所以虽然这一段是审判的信息，但是我们仍然在许多的经文当中找到神慈爱的呼唤，说明了神对以色列的百姓仍然有恩慈和激励。第一个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表面看来是神要审判以色列人，他的恩慈何在呢？他不是说以色列啦，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意思是说神的审判就要来了。不过如果我们细细的来体会的话，这一个经文却给我们无限的安慰，因为神还是给我们有时间去预备。这个预备迎接是很有意思的，神并不因为我们做了过去这许多的坏事立即审判我们，不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不让我们重新做再来。所以预备迎接的意思是神仍然给我们有时间来到他面前，好好的预备自己归向神。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神是有恩慈的神，是阿摩斯形容我们的神是你的神。你的神表达的是神跟我们的关系，神是与人有约的关系，是信实，是慈爱的。神不是那一个高高在上的第三者，那一个神，神是你我的神，神是以色列人的神，是过去曾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神不单与人立约，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阿摩斯提到你的神的时候，以色列人仍然会感觉到这个神跟我的关系是有亲密的关系，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一位。第三是创造者， 十三节说，那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的，他不单创造宇宙万有，造山造海造风造雷造电，他更是世人生命气息的那一位神。他也不只是一位没有感情的创造者，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神明，他与人是有关系的，将心意指示人，可以有更好的理解，就是向我们人类来显明他的计划。所以神愿意把他自己的计划向我们显示出来。神不是独行其事，他愿意与人为伍，他愿意把他自己的作为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他不只高高在上掌管宇宙万有，他更愿意抚救卑微的人，甚至差他的独生子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心意，来救赎我们。这是何等的慈爱。第四个是，他是治理者，是掌管万有的，那就是使晨光变为幽暗。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他是宇宙的管理者，他掌管日夜，他掌管光暗，他甚至连你我的心都在他掌握之中。有这样一位管理者，我们还担心些什么呢？第五，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前面阿摩斯都是用耶和华来形容，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不断的重复重复，只是耶和华。而在最后的这一节当中，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但是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讲，万军之神这个名词对他们来讲就有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了。原来这位神是万军之神，率领他们战无不胜的神，从出埃及一直进入迦南，都是他们的元帅，都是率领他们打胜仗的那一位。从进入迦南以后成为王国，从扫罗、大卫、所罗门他们安定下来，他们打败列国，他们将非利士人、亚门人，他们将其他的列强都打败了。靠的谁呢？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耶和华固然是一位立约的神，是和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约的那一位，他是守约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更是带领他们战胜列国的神，带领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的神。从这五方面对神的形容，我们发现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既是审判的神，但是他是慈爱的呼唤，呼唤着以色列的百姓赶快的回转，赶快的归回。所以阿摩斯的用心是非常良苦，一方面看见他们所犯的罪，看见他们的不公义，指责他们，提醒他们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同时也劝勉他们重新再次来认识神，他是那一位慈爱公义的神，要劝勉以色列人要好好的预备迎接他们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能还是觉得，哎呀，目前我们的生活还是蛮平顺的嘛，神怎么会审判我们呢？不过话不是这样说的，谁晓得明天的道路如何呢？让我们时常汲取阿摩斯的教训，预备迎接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或许我们现在生活在平顺忧郁的环境当中，我们感谢你父啊，不让我们在忧郁平顺的环境当中忘记活出你给我们原有生命的样式，忘记你所期待着我们活出爱，活出怜悯。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时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真心实意的活出一个真实信仰的生命，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的生命活得丰盛，活得喜乐。我们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